好，欢迎收听 Keegan 医师的延伸美学，我是严一彪医师。上一集我在频道跟听众朋友分享了什么是音波，什么是电波，什么是索福波。如果还没听过的听众朋友可以先听听看上一集，这集节目就比较能够进入状况。那我今天会来分享哦，关于这一些紧致拉提的治疗，消费者最常问的问题有哪些？身为消费者，该怎么样选择这一些非侵入式的紧致拉提疗程，以及还有我会怎么样去帮消费者做规划？有不少消费者来咨询的时候都会问我说，严医师，那个听说啊，埋线拉提最直接最快，效果最好啊，我是不是不用做电音波，直接做埋线就好呢？这个问题真的还蛮多人问的哦。我先来说一下我的看法。那我自己下班后，我也是消费者嘛，我是很能理解消费者想要的是什么的哦。那如果以一个项目来讲，我们说听起来哦，这个项目听起来它可以做到最直接、最快、最有效，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方式。但我们回过来去看待哦，先稍微抽离出这个很吸引人的说法来去讨论。本质上，埋线跟电音波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不一样，真的很不适合放在一起去讨论，也不能一概而论。那有的听众可能还不知道埋线是什么，我这边稍微介绍一下。那埋线它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治疗，也算是一个侵入式的治疗咯，只是伤口小小的，它属于这一种微创的门诊手术。我们之前有讲嘛，电音波它是非侵入式的。那埋线啊，它的线材跟术式有非常多，我在这一边就不特别个别做说明。大致上它的大原则是透过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口，然后呢我们用器械，然后把这个线材可以放到皮下要治疗的位置。这个线材它本身有一定的韧度，然后它上面啊有非常多的倒钩，这些倒钩可以抓住我们治疗部位的这个组织来去增加它的拉提力。那线材本身也会持续的刺激胶原蛋白到它自己被我们身体代谢哦，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去进行皮下的拉提。如果我们用一个盖房子的概念去理解，你可以把埋线想象成是钢筋这样的一个想法。听众朋友，我问一下哦，如果一个房子只有钢筋，你会想住吗？或者是有人跟你说，我这个房子啊，只用钢筋去盖哦，最直接、最快、最有效。你听起来有没有感觉有点怪怪的？只用钢筋盖的房子，那其实我们很直觉的感受就是这个房子好像不是很坚固，没有错，就是不坚固这个问题。我们的皮肤大致上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然后就是筋膜层，再下去就是肌肉了。这个埋线可以做到的是比较深层的皮下组织、浅层筋膜的那一个位置，但皮肤的其他层也还是要顾。那这样的话呢，整个皮肤的拉提跟支撑才会完整嘛。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埋线是无法完全取代电音波的，当然电音波也无法完全取代埋线。那至于要怎么样去搭配啊，跟怎么样规划，还是要跟你熟悉还有信赖的医师去做讨论嘛，因为每个人真的可以接受的程度不一样哦。那当然我也很欢迎你到我有上班的诊所来做咨询跟规划。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关于埋线的部分，刚好我的 IG 有个短影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连接的部分我也会放到这个频道这集的介绍那边。另一个消费者也蛮常问到的问题， 好像几乎每个消费者都会问哦，几乎每个哦。这个问题是，我做了电波或音波或手幅波可以撑多久？撑多久这个问题啊，几乎每个消费者都想要了解。但在这一边，严医师想要来提出一个观念。我们要知道，老化它是持续进行中的。那即便你今天做了一个电波治疗或一个音波治疗，不管它的价格多贵、多高，或者是不管它强调效果多好，也无法让时间停止哦，也无法让老化停止哦。我们能做到的只是抗老化、抗衰老，我们无法终止老化或者暂停衰老。所以你听到这一边有没有一点感觉？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如果电波音波可以撑多久，这真的是蛮难用一个数字去量化回答的问题哦。但我们在门诊咨询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给消费者一个数字，给他一个期限，去帮助他们了解。实际上这样子的说法，老实说我不完全认为是正确的哦。所以我会在这边提出来的原因是这样子。那我来做一个假设性的说法好了。今天你做了一台电波或音波，它所刺激出来的健康胶原蛋白，我们假设它从被刺激出来到完全老化代谢大概是一年半到两年。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计算。但这也不能完全代表这个治疗就可以撑一年半到两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法暂停老化。这些治疗它不是一个开关，像我们开关打开，然后老化就停止，一年半两年后开关关掉，皮肤掉下来，没有这样子的。它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过程。这个治疗本身它是一个循序渐进，改善拉提，又循序渐进，慢慢的受到地心吸引力的影响下垂的过程。所以我自己在咨询的时候会给消费者的建议，大概平均一年可以做一次的紧致拉提治疗。那当然消费者也会问我啊，严医师，如果我想要两年三年做一次可以吗？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哦，因为医美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选择嘛，它不是必要性的疗程。再来是每一个人他对于抗老化都有自己的想法啊，我想也有各自对于这个财务上面的规划嘛。我觉得做医美真的是要做得开心啦，不要适得其反。那因为如果做到很有负担，我觉得那真的蛮没意义的，我们就量力而为，来去做规划。那当然严医师自己手上哦也有不少，真的蛮不少的这个抗老化很积极的消费者。那这些消费者呢，他们治疗的频率都不会等到一年，也就是一年内就会进行下一次的紧致拉提疗程。因为他们有了解前面我说的那个概念，本身他们也对于抗老化是愿意比较积极投入的。那这个时候反而我的角色啊会变成要帮他们踩刹车，你懂吗？因为我们在帮这些比较积极的消费者做规划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要在做一个适当的时间间隔，然后避免啊他们做得太频繁，然后也就是不要做太多的意思。这一个其实原因是在我自己的这个个案上面是会这样子去帮他们安排的哦。我也很怕人家做太多，说真的。再来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消费者会问我说，严医师，我钱都花了，能量当然要开到最强，打好打满，这样子 CP 值最高。关于能量高低这部分啊，其实配合医师的操作技巧跟针对不同的治疗位置去规划，确实是可以达到很高，没有错，但这个做法不见得适合每一个消费者，还是要个别评估。 我这边来用客观的方式帮助你去看待能量这一部分。有听第一集节目的听众朋友，知道眼医师有在泡茶吗？刚好上一集介绍电音波治疗的时候，你有没有记得我有提到一个65到70度热凝结的治疗温度？那我想人的皮肤也蛮嫩的哦，我就用绿茶来帮大家了解这一件事。其实大部分人在泡茶的时候，泡绿茶哦，大家的习惯就是水烧开了就直接往茶叶上去倒嘛，这样子泡茶。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泡绿茶以这种滚水下去冲泡，那个茶叶的颜色啊，就会从原本的绿色很快的就变成黄色，就变黄黄的。然后那个茶喝起来就会有点苦苦涩涩的，不太好喝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水温太高了。你知道适合泡绿茶的水温大概也就是65到70度，那这样子泡茶叶不会变色，茶汤也会有绿茶该有的鲜甜。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做电波音波治疗的时候啊，就是希望做到有效的热刺激嘛，让我们的弹力蛋白、胶原蛋白增生，还有重新排列，让这个密度变高。如果能量过高，温度过高，就有机会产生蛋白质病变，也就是会有反效果了哦。我自己真的比较主张能量这一部分适可而止，不要往死里打。那其实有给我治疗过的个案，应该也知道，其实严医师下手也没有很轻就是了哦。但我还是秉持一个大原则，做适当的治疗，不翻车。安全为大原则，安全在医美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哦，各位拜托，要安全。至于消费者该怎么样选择这些疗程，最直接的方式是可以去做预约，然后到现场来咨询。每个人情况是不一样的哦。那在听了我的这两集节目，听众朋友大概也对疗程有一些概念，心里有个底。如果你还是希望，我以一个比较大方向的方式来帮你做区分，或者是做规划的话，你可以以，如果你觉得自己看起来垂垂的，那你可能可以选择打聚焦式音波，可以针对像是筋膜层、皮下组织做比较集中的热凝结点治疗。如果你觉得自己看起来松松的、泡泡的，可以选择打容积式电波，让大部分的皮下组织作用，来去达到一个整体性、完整度高的紧致拉提疗程。那，你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垂，也有点松，也只想选择其中一台机器，又担心说呢，可能。我们不想要消脂，那你就可以选择束缚波这一台机器来去进行治疗，或者其实也是可以搭配电音双波的这个疗程，这个可以个别再跟你的医生做讨论。上面提到那一些，也是严医师我平常在跟消费者咨询的时候会跟他们提到的部分以及规划。但要记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哦。那针对每个客人，我还是会有一些个别不同的建议。在听了我的节目，觉得我可能是你想要找的医师，也欢迎你跟诊所端做预约，来跟我面对面做评估。今天的分享大致上就到这边，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些收获。关于电波、音波，如果未来有想到其他可以分享的部分，我会额外再做补充。下一集节目我想来讲注射类的治疗哦，注射类的好不好？像是有一些皮下填充剂啊、肉毒这一些哦，属于有打针的。我先来讲肉毒好了，因为皮下填充剂的东西比较多，我之后再讲。下一集来让听众了解 肉毒是什么，肉毒怎么样作用，医美上可以怎么样使用。在节目的最后呢， Keegan 演艺表医师也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也希望我能透过这个节目的分享让你有一些收获。如果对我的节目有兴趣，欢迎你订阅追踪，这样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更新的通知。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跟脸书，我们下次再会。